大家现在听到的电影耳旁风是《太空旅客》，就证明明天我们的长节目推送的是《魔弦传说》。这两部同样一天在内地上映，真的也是半斤八两的电影。那具体到《太空旅客》，我只能给5.5分，推荐给那些爱看爱情片，然后是欧美明星控，以及比如说情侣啊，这个周末没事干，实在闲的打发时间，去电影院说看一场，哎，给这样的朋友去看。那尤其是科幻片迷影迷就千万不要去，如果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你挺忙的，这个片子是不值得说你非得抽出空说去看的那种电影，它不是的。包括很多看完的朋友提到说这个片子啊，它有一个男主角的道德瑕疵的这个问题，我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其实他双主的人物动机在结尾之前我觉得都是 OK 的，是顺的，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凭什么最后大表姐要原谅星爵，甚至还跟他一起过下去，我觉得这里分两步，原谅这个是说得通的，一起过下去这个是不是狗血，这个我也是同意的。那为什么说原谅说得通的，其实原因特别简单，他最后有这样一个危机性事件，是说最后如果不是星爵，甚至说不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协同作战把最后这个飞船的这个事儿给解决，那整架飞船都要在2年后就一起就毁掉了，就完蛋了。也就是说没有星爵，那其实这5000个人是都得死的。那那个时候他其实告诉观众的同时也告诉了大表姐本人，就是 OK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我总归都要死，那这个时候 OK 之前他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毕竟在这样一刹那他解决了这个危机性事件本身，他其实也是救了大表姐自己，原谅是 OK 的。但是当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医疗舱的这个事儿，那等于是一个新的生机又出现了，这个时候大表姐还选择跟他继续活着，那他完全是一个狗血爱情剧的设计。当然了，它最后的设定并不像一个真正的科幻片一样最后去做这个科幻的思辨性，它没有做思辨性这个事儿，没有在人性幽暗面这个层面有任何的更深入的讨论。最后如果回归到爱情向，大家自然会以一个爱情片的方式去理解它，那当然会把它简单的判定为渣男。而且我觉得它更大的问题其实是爱情类型以外的，就是两点，一点是它这个危机性事件的设置，就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老黑工作人员费什伯恩在黑客帝国里也出现过的这个人，他唤醒的时间和时机都太巧了，他甚至是没有说因为一个你制造一个新的危机性事件发生而被唤醒的，完完全全等于还是那1年多之前跟星爵唤醒的那个事件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因为陨石撞击而出的问题，只是说他这个舱足足缓了1年多，哎，正好在男女主角关系破裂，正好在飞船要完没完，正好在两个人缺个帮手，尤其是缺个高级权限的手环的时候他醒来了啊，然后呢又为了怕耽误男主洗白当电灯泡，于是呢又在给出自己手环那一刹那之后就死了，等于是不早不晚的出现又分秒不差的挂掉。即便他是一个功能性角色，大哥我也没见过就这么功能就这么功利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片子的整个宏大的科幻设定太简单了，比如说他通过那个会员制也好啊，那种收费标准也好，他去讽刺一些这种现在的大资本集团，这种跨国集团，那个时候可能是跨星球集团吧，无所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比如说像酒保这种东西设置点 AI 的东西，好像是一个机械闪灵的这样的一个致敬梗，但这些完完全全都是嘴上说说啊，对主线剧情没有一点帮助。你说你就拿那个说啊，致敬闪灵的那个酒保，你他最后他也没有说更坏，对吧？他除了说有这么一个泄密的事出现之外，到最后也没怎么着。而且尤其是星爵对于他还是，你看还分单双号的跟大表姐一块见面，我靠，这雾霾嘛，这还单双号的见面，就一点没觉得这人是有问题的。然后还有讽刺大资本集团这个事情也一样。你等于整个飞船最后让这个男女主角陷入到一个危险境地，跟你这个大资本集团是两回事儿。陷入危险境地是陨石造成的，是意外。我觉得最可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整个这个120年飞过去一次拉5000人的这个移民飞船这个事儿本身，它其实是最可笑的。还一年一班，还再飞回来。大家想一想啊，就好比一架飞船，如果说今年2017年如果能飞抵那颗行星，那它带着的科技其实是1897年的呀，对吧？这120年间人类和地球的科技水平就没有发展吗？就是静止不前的吗？就任何一个在这120年间 发明出来的新的飞船、新的科技、新的通讯手段都可能解决这个飞船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通讯以及所面临的这种被陨石撞击的危险呀，都是可以的呀。这就证明它的设定是把时空背景完全设置成相对静止的状态，这是科幻里面最最简单、最最粗暴的那类。都说这个片子的设定本身是有意思的，但是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有更多更有意思的走向，比如说可能也许这个飞船飞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星球也已经饱和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早就在这120年间就已经人类发明出来，也可能有两天就能运5000万人的飞船都随意往返了。这种科幻可能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人类的发展不是相对静止的。所以那种说所谓一个飞船说那个信息接收还得大几十年，因此所以才造成了他们两个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困境所在，这些其实都是建立在它相对静止的科幻观下的。而且尤其是你比如说编剧能写出来说大表姐那个角色在那说啊，自己想说在那个星球待一年之后我再飞回去，然后还煞有介事的说算了一下飞回去又是120年，等于我回到地球就是240年后的地球了，然后我就能写出很棒的文章了。大表姐这个角色傻，他也希望观众跟着傻，但是你这本身反映出来的就是你编剧的科幻观是非常非常狭隘的。我们再谈谈这个嘉宾的意见。胶片说呢，他觉得这个片子的设定是很好的，但是后面的走向太类型片了，尤其是星爵的表演是非常非常烂的，这点我也很同意啊。那薄晓莲的观点是说，他觉得设定也是有点意思，但是结尾爆烂，整体的表演是在及格线上下。其实让我比较失望的是，这个编剧是乔斯派兹，他其实原来是写另外一个科幻片《普罗米修斯》的。我带着一个非常好的科幻期待去看，又发现非常非常的完全不是科幻片的样子，就是你除了里面有一个和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一个黑科技医疗舱之外，剩下的所有东西一点这个异形的味道都没有。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封闭性的在太空里面的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片子感兴趣，除了异形系列之外，有另外一个可能更对大家胃口是深空失忆，大概是2009年的一部片子。那个片子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更适合科幻片来看吧。